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下令对美国境外制作的电影征收100%关税。澳洲当选总理同川普温暖对话。罗马尼亚亲川普总统候选人首轮大胜。英国决定是否批准中共兴建超级使馆，千人游行反对。美国财政部长说，川普振兴经济三步骤，确保中产阶级增长。小包裹免税终结，中美货机航班开始取消。贵州四艘游船翻沉，官方公布14/70伤，被质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星期日5月4日表示，他已经下令对所有在美国境外制作的电影征收100%关税。说荷里活正因为美国电影制作人员和影业公司外移而被摧毁。川普星期日晚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指出，美国电影产业正在快速走向灭亡，其他国家正在提供各种诱因吸引我们的电影制作人员和电影公司由美国出走。荷里活和美国很多其他领域正被摧毁，这个现象已经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川普在帖文表示，这是其他国家的共同行动，所以构成国安威胁。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信息传递和宣传。川普指出，所以我授权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立即启动对进入我国的所有外国制作的电影征收100%关税的程序。我们要令电影再次在美国制作。商务部长卢德尼克在 X 平台发帖说，我们正在推动紧。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5月3日在大选中获胜，将会率领中间偏左的工党继续执政。阿尔巴尼斯星期一说，我刚刚先和川普总统通话，是一次温暖正面的对话，那是关于我们两个国家重要友谊的一次非常好的讨论。他完全理解澳洲大选结果，亦都表达希望未来继续同我合作。阿尔巴尼斯说，两个人讲到彼此的安全联盟以及美国的惩罚性关税措施。另外，罗马尼亚总统大选在星期日5月4日举行，右翼候选人西蒙在第一轮投票以40.6%的得票率领先。由于没有总统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所以会在5月18日和得票率第二的布加勒斯特市长丹进行第二轮选举。这次选举被视为观察川普式民主主义在欧盟发展动向的关键事件。英国副首相惠亚兰最快在这个月内就会决定是否批准中共在伦敦皇家铸币厂原址兴建超级大使馆。在拍板的前夕，暗涌频频传出，先是伦敦警察厅再次改口，指铸币厂外面无法安全容纳超过500人的集会，而数以千计海外港人更加在新闻自由日在上址三度举行大型反对行动，高叫和拉起写有 Vote to China Lost Forever， 意思就是向中国低头会输一世的大型横额。曾经是香港区议员的游行主办代表之一张嘉莉表明，只要英国政府不否决中国兴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他们都会来铸币厂示威。今次是反对者今年内第三次大型反对兴建超级大使馆行动，前两次是集会都有几千人参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指出，自从1980年起，标普500指数 S&P 500 增长达到55倍，美国资本市场令全球羡慕，但是美国过去的新自由主义导致几百万职位流失，川普总统打算振兴经济的三个步骤确保劳工和中产阶级增长。第一步首先是重新定义全球贸易，而关税是平衡国际贸易的有效工具。第二是对内减税，实施2017年川普提出的减税和工作法案，小费、加班费和社会安全基金收益免税，透过税务改革提升被贸易政策伤害的美国民众的生活质量。第三是松绑法例。 韦森特形容气缸啱啱先至塌火，美国人今年下半年将会听到引擎声。当所有活塞运作的时候，会有更多职位、制造业增长，强健的国防工业，高薪低税，更少的法例限制，便宜的能源，更少国家债务，更少依赖中国，同时维系美元强势。川普政府五月二号终止对来自中国和香港廉价包裹的美国免税准入。随着中国廉价入口商品需求减弱，航空货运集团和航空公司已经开始取消由中国飞往美国的航班，预计空运货运价格将会下降。日经亚洲新闻五月四号报道，航运咨询公司 Seneta 首席空运总监范达欧表示，目前已经有货机航班取消的报道，航空公司将会考虑将中美贸易的运输力量重新部署到其他航线。目前对于通过 UPS、DHL 和 FedEx 由中国大陆和香港向美国发货的商品，将会征收 145% 的关税，再加上针对特定产品的额外关税。通过美国邮政服务 USPS 邮寄的商品，将会征收 120% 的基准税，或者每件邮件100美元固定费用。由6月1号起，固定费用将会加到200美元。前亚马逊供应链公司 Cerus Global Advisor 创办人洛森向日经估计，超过 80% 的电子商务需求将会下降。中国在五一假期出行高峰期，惊人传出游客重大伤亡事故。据中共官方媒体央视报道，四号下午4:40左右，贵州毕节黔西市新仁乡乌江百里画廊景区的六广河水域，因为突然刮大风，造成四艘游船翻沉，总共84人落水。根据通告话，总计在这场意外有84名游客落水，其中4人安全没有受伤，70人没有生命危险，同时送往医院治疗，有10人不幸身亡。不过有受访者向大纪元表示，估计死亡人数远超过官方通报的数字。网络爆料话，事实上有4艘船翻沉，200多人落水，其中一艘船上高有80多人，部分人被救起之后送院。目前4艘船翻沉得到官方媒体证实，但是官方通报的伤亡数字就受到坊间质疑。
川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最近警告，英国如果持续深化和中共的关系，可能成为中共这个吸血鬼的下一个目标。他在接受电讯报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透过在英国房地产、基建和金融领域的投资，加深了渗透和操控。他批评英国已经成为中共的过于顺从的仆人，呼吁伦敦不要被带有附带条件的礼物所迷惑。纳瓦罗指出，随着美国对中共产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中方出口大减，正急于转向英国和欧盟市场。他警告，如果不警醒，英国和欧洲会沦为中共产品的倾销地，尤其是电商平台 Shane 计划在伦敦上市，引发外界担忧。英国财政大臣李夫斯和外交大臣拉米近期曾经访问中国，推动所谓务实重新接触，并说伦敦是中共资金的天然家园。英国政府就强调，将以清醒和战略眼光处理对中关系，不会在国安和经济上妥协。纳瓦罗呼吁，这个时候对中共敞开大门，将是世界经济的危险时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5月2日在亚利桑那州塞多纳论坛表示，如果目前爆发台海冲突，美国具备关键优势，有能力击败中共。他指出，美军在水下作战、太空能力和反太空武器方面占有优势。不过帕帕罗亦警告，中共正在快速扩张军力，建造包括军舰在内的武器速度超越美国。帕帕罗透露，中共军队活动明显升级，演习从夺取台湾外岛到封锁或者攻击台湾的全系列行动。他形容局势已经从温水煮青蛙转变为快速煮。 4月初，中共陆海空火箭军曾经举行环台军演，并且进行远程实弹演习。帕帕莱亦都提到，前任司令阿菲利诺曾经提醒他，任内可能成为美军与中共因为台湾问题交战的指挥官。他亦都指出，美国历史证明，一旦感受到威胁或者利益受损，人民最终会支持军事行动。另外，华盛顿邮报引述内部备忘录指出，川普政府已经将阻吓中共夺台与加强国土防御列为国防部的最优先任务，将美军的重心转向印太地区，以因应中共构成的首要威胁。川普总统礼拜日透露，白宫正在考虑由副幕僚长史提芬米勒出任下一任国家安全顾问，以接替已经被转任驻联合国大使提名的华尔兹。川普表示，他预计六个月内将确认继任人选，目前由国务卿卢比奥暂代国安顾问的职务。39岁的米勒是川普最资深、最信任的政策顾问之一，长期主导强硬移民政策，并对中共经济与战略扩张持批评的态度。他主张削弱对中共的供应链依赖，重建美国制造能力，以保障国家安全。如果他出任国安顾问，代表川普政府第二任期将持续强调边境防卫与抗中政策。不过，白宫内部对这个提名仍然有不同的声音。部分人士认为米勒更加适合政策设计，而不是高压务实的职务。除了米勒之外，白宫亦考虑包括米高安东、戈尔卡、格伦内尔等多位具有安全与外交背景的前任官员作为可能的人选。印度和巴基斯坦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官员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5号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进行一日的访问，他会会见包国的高层领导人。前几日，巴基斯坦在5月3号宣布成功试射阿卜达利短程地对地导弹，射程大约是450公里，具备核和常规双重打击的能力。今次军事行动正值印方指控巴基斯坦涉及4月22号克什米尔帕哈尔金袭击事件，造成26名印度游客死亡。巴基斯坦方面否认相关的指控，并且呼吁国际调查。双方近期加强军备部署。印度亦都在4月27号测试长程反舰武器，展现精确的打击能力。印方亦已经实施外交和经济报复，包括终止贸易、签证和邮政往来，封闭边境，并且暂停印度河水协定。目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和两国领袖通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表态愿意加入调解，希望双方透过外交对话避免军事冲突扩大。川普总统在礼拜日接受 NBC 新闻专访的时候，明确表示无意寻求第三任期，并且首度公开谈及接班人选，强调会在完成第二任期之后交棒给伟大的共和党人。这个是他首次正面回应外界对他可能挑战宪法限制，争取2028年连任的猜测。之前，川普集团推出印有“川普2028”字样的红帽，引发第三任期的猜测。但是川普澄清，这个商品不代表他的意图。他表示，根据宪法第22修正案，总统不可以连任超过两届，他会尊重规定。川普亦都首次提及继任的人选，强调共和党内有多达20个人具有领袖潜力。他点名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是热门人选。他形容曼斯才华横日，而卢比奥就做得很出色。两个人都具备承接令美国再次伟大理念的实力。另外，川普对2026年中期选举充满信心，表示可以打破执政总统在国会选举失利的惯例。美国远征机动基地舰米格尔基斯号最近在日本横滨30重工完成5个月耗资$1200万的大修工程，成为第一艘在日本造船厂完成大修的美军舰艇，标志着美日防务合作迈入新阶段。 大修整的范围包括飞行与任务甲板5202平方米防滑层更新29个内部空间整修和整体外壳油漆米格尔基斯号全长239米满载排水量超过10万吨具备远程部署能力能够在低烈度冲突中作为海上作战基地。除了日本之外南韩亦都在3月完成美军补给舰沃利斯艾利号的大修显示美国积极将舰艇维护外包给盟国以分担本土造船的压力加快舰艇的回翼速度提升亚太战力的灵活性。专家认为美日韩加深军事合作有助于应对中共扩张下的海上挑战。美方亦都考虑未来在日韩进一步扩大维修和建造合作涵盖更高阶的作战舰艇加强印太地区的部署能力。